不是神学的教育就能够帮助我清楚，一定要我自己在神面前好好的读他的话，借着祷告的心，然后去思想神的话，圣灵会借着他所启示的话来帮助我们明白真理，也进入真理，使我们越来越清楚我信的是什么，我信的是谁，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个信仰，是什么原因我能够进入到这个信仰。那我想一些基本的一些很重要的观念，可能是需要我们在主面前大家一起来在主面前有一些反省，有一些思考，使我们能够越来越清楚我的信仰。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今天的这篇信息呢，不但适合悟道的朋友，其实更适合基督徒。我要讲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越是基督徒越需要恩典，越是基督徒越需要认罪，越是基督徒越需要追求在神的面前追求认识这位神。不是说我们重生受洗得救了就结束了，重生受洗得救其实才是开始，就好像婚姻进入到走到地毯的那一端，那其实才是真正的开始。所以基督徒要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这是非常重要。我们的信仰一定要让我们清楚知道神就是我们的目的。咱们中国人最怕谈罪，也很忌讳讲罪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这是我们一种逃避的心理。但是纵观今天整个世界的局势的发展，国与国，民与民，团体与团体，个人与个人，你可以看到甚至家庭里面都成了战场。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人的罪性的问题，人的败坏。那么圣经里面对于罪的定义跟我们世人一般人对罪的定义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简单的从三个角度，圣经对于罪的定义，第一就是达不到目标，好像那个箭射不到靶心，那这个就是罪，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因为神是至善至美至圣的这位上帝，神的标准是100分，我们的标准是多少分？99分。我们也发现我们达不到100分，但是注意99分仍然是罪。因为你只要射不中靶心，在神来看，我们没有一个人达得到神的标准，圣洁的标准，至善至圣至美的标准，在神来看那就是罪了。请问我这里面是什么？假如是自来水，我们觉得自来水已经很干净了，但是请注意，就算好一点，你可能觉得矿泉水那也不错了。可是不要忘记，神的标准是真流水，是毫无杂质，神的标准是一点污染都没有的。哪怕是世界上许多的道德家，哪怕孔子好了，孔子说30而立，40而不惑，50而耳顺，60而知天命，70而不逾矩。孔子说我到70我才不逾矩，那换句话说，孔子也承认至少在70岁以前他还是会逾越规矩的。所以孔子连他这样的人他都不能否认他自己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自己也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罪，每一个人都有错，我们没有个人敢说我是圣洁，我是毫无瑕疵，那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讲。因为在这位圣洁的神底下，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能够达到他的标准。这是第一个罪的定义。第二个罪的定义，那就是原罪了。大卫在诗篇51篇里面讲，我是在罪孽中生的，在母亲的胎中我就已经是什么呢？我就已经是一个有罪过的人。那你去注意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圣经没有原罪这个 term， 可是圣经很清楚有原罪的这个教导在里头。我请问，今天我们没有机会当希特勒，如果今天我有机会当希特勒，我不是个基督徒，我一定比希特勒还更狠。为什么？今天我没有在那个权位上，如果我今天有那个机会，有那个权位，人的罪性就一落无遗。大家知道，好，前一阵子纽约大停电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事发生吗？平常循规蹈矩的，不敢偷鸡摸狗的人，一看到这个时候全部大停电，又没有警察，什么通通没有，谁也都不能，谁四周谁都不知道我是谁，能抢的就抢，能偷的偷，能抓的就抓，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人的罪性在那个环境里面，人的罪性就一览无遗，是因为你有这个机会。平常你我循规蹈矩，为了怕犯法触犯法律被关吃官司坐牢，所以我们才循规蹈矩。但是哪一个人他能够真正，咱们中国人很注重什么，叫什么独处。当你四周没有任何人的时候，请问你是如何把持自己？亲爱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没有人敢说自己没有罪，我们都成了罪的奴仆，我们都被罪恶所辖制，在我们里面就是有那个罪性在催逼着我们，只要一有机会，罪性就促使我们能够去做的，能够去做的，我们就能够去做。在圣经里面，什么叫做罪？该信的不信，不该信的去信，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去做，该想的不去想，不该想的去想，该说的话我们不说，不该说的话我们去说，该听的我们不听，不该听的我们去听，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罪。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我发现谣言，怎么这么一句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谣言很容易在教会里面就散播出来，为什么？因为有市场的需要。既然有市场的需要，那就有这个货物的供应。因为大家都喜欢听那些谣言的不是真实的话，然后又很喜欢去传，所以在教会里面为什么常常会有谣言？其实不止在教会，在哪个场合都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罪性本性就是喜欢听那些不真实的事情，又喜欢去传不真实的事。有市场的供应，那当然就有货物的有市场的需求，就有货物的供应。这是今天教会的问题，说穿了就是罪，人的罪。所以保罗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做不出来，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这就是人罪性的一个很明显的典型的，这也是人在罪的律底下，人成了罪的奴仆。但是亲爱的姊妹们，你看今天这个世界暴力恐怖，犯罪率，凶杀，战争，仇恨，嫉妒，虚假，阴险，余额我诈，欺骗，智慧型的犯罪充斥整个世界。大家知道有一天有一个人他开车闯红灯，结果被警察躲起来，被警察抓下来，警察就问他，你为什么闯红灯？这个人说，他说，难道你没有看见红灯吗？他说，闯红灯我看见红灯了。那警察就问他，既然是红灯，你为什么还闯红灯？他说，因为我没看见你。你看到人的罪性。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一次我带师母去 YMCA 去运动，我先运动出来，我就开车要来接师母，师母动作稍微慢一点， 我就把车呢开到最靠近门口的进出口的那个 handicap 的位置上，反正想只一下下就走了，就没有想到有一个50多岁的一个人，一个男的，他就到我的旁边，他跟我讲，他说先生，你知道你是违规，你不能停到这里。我说我太太马上就出来，他马上出来，我立刻就走了。结果这个先生就告诉我说，你最好马上离开，你不离开我就要叫警察来这个。不是为了怕他叫警察，他讲的其实也对，好吧，我就因为师母那天慢了一点，那我就把车子暂时离开一下。离开一下，结果我发现这个人他自己呢就离开，他把车自己是停在 handicap 的位置上，而他自己旁边没有一个 handicap 的或是太太或是母亲或是父亲，他自己把车子停在 handicap 上。我请问这个人自己是不是犯罪？回答我，虽然他有 handicap 的那个牌子，人的罪性，人的自我音表如一，然后还自以为自己有资格停在 handicap， 其实真正 handicap 是给谁停的？给谁停？不是给你健健康康的人，尽管你有一个牌子，但是你看到人的罪性，人的丑陋，人的自私。那么第三个，圣经对于罪的定义是不是凭表象？因为耶和华神是看内心，基督教的信仰是动机论，基督教信仰不是看你做了多少好事，基督教的信仰是看我可以好心恶心做好事，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可是我的心你看不出来，可是神他鉴察人的心思肺腑。那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就不能够在这方面多讲了。我们常常耶稣讲了，你如果看见一个妇女你动了淫念，在耶稣来看你已经犯奸淫罪了。耶稣说你如果恨你的弟兄，耶稣说你其实已经是杀他了。那在我们来看，我没有杀他，我没有犯奸淫罪，法庭法院不能够判我有罪，可是神判你有罪，神判我有罪。为什么？因为神是看鉴察动机。那所以你知道这本圣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是神的律法，神的话是非常的严厉的。但神的话为什么那么严厉呢？你请注意，律法的功能是让我们看见我达不到神的标准，因此神为我预备了一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当在神的律法面前，我看见我达不到神的圣洁的标准，律法是让我看见我有罪，律法是让我看见我达不到神的标准，因此我只得谦卑抬头仰望这位耶稣基督，是神为我预备的救恩。律法是引我到救恩的面前，律法是引我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律法像什么你知道吧？像 X 光，像 CT scan， 像 ultrasound， 像 MRI， 是照到我哪里有了癌症了。但是我请问你， MRI、CT scan、X-ray 可不可以医治我？可不可以？不能。所以律法不能够救人，唯有律法唯一的功能是让我看见我有罪，我有疾病，然后呢带我到基督的面前。耶稣基督是最好的大医生，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这个就是律法跟恩典之间的关系，大家明白吗？这是很重要的。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学家奥古斯丁跟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他们对于罪共同做了一个很精辟的一个定义，我念给大家听。他们说罪使人扭曲，罪使人渐渐以自我为中心，最后是把神赶下宝座，人自己坐上宝座，以自己为是非善恶的标准，这个叫做罪。 他们又说罪是亵渎神，罪是抵挡神，罪是不追求认识神，这些都叫罪。他们又说罪就是任己意而行，这叫做罪。那怎么办？请问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座你我哪一个人可以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 No， 没有一个人。认为可以站立得住的请举手。没有，感谢主。怎么办？今天我的信息是布道信息，布道性的信息，也实际上是针对基督徒的信息。越是基督徒越要认罪，越是基督徒越需要救恩，越是基督徒越需要持守信仰，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一个越接近光的人，你请注意，谁可以帮我把灯全部关掉一下好不好？啊，那不要了，时间的关系啊，不要了不要了。如果注意，如果现在这里面没有光，光靠这一点点的光，我觉得我的衣服很干净，可是当我亲近光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哪里有污点。也就是说，越亲近神的人永远看见自己是污秽，除非你不亲近光，除非你离光远，你会沾沾自喜，你觉得你很好，这是一定的道理。请问我们现在这个屋子里面干净不干净？回答我，干净不干净？很干净啊，你可以坐在这呼吸空气。但是假如现在太阳的光很强烈的照进来，我们一定看见这屋子里面都是什么？都是什么？都是灰尘。一个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他的光比太阳的光更强烈，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永远是污秽的，我们不可能是圣洁的。谁能说我没有罪？怎么办？感谢主，神透过律法让我们知罪，我们才会抬头仰望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耶稣基督。那神按照他的圣洁和公义的属性，他一定要审判罪恶，但是神按照他慈爱和怜悯的属性，他预备了耶稣基督，他要拯救我们，帮助我们脱离罪恶，救我们脱离罪恶。这是神给我们的福音，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姊妹们，请注意听下面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些真理是神的仆人们他们在主里面长久的经历，他们从主那里所得着的、领受到的，是成为你我今天最大的鼓励跟安慰，也实际上是对你我在面对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污秽，我们应该存什么样的一种态度。今天早上我希望这一篇道能够真正的激励、激发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在神面前真实用个谦卑的心来支取神的怜悯、神的恩惠。这位神以他的圣洁，他一定要处罚罪，但是以他的怜悯，他又要救我们这些罪人。所以神恨恶罪恶，但是他却爱怜悯我们这些罪人。神怎么做呢？亲爱的姊妹们，你我一定要好好听这篇道，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耶利米书，神说我对以法莲，就是以色列人，我对他们的爱情大大的发动，虽然他们引起神的愤怒，他们犯罪，他们顽梗，他们背逆神，可是因为神按照他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约，神仍然要想办法来拯救叛逆的以色列人。就像神怎么样子来要解救我们这些顽梗不认识他、抵抗他的这些罪人。神说，请注意，神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他说以法莲啊，也就是以色列啊，或者说神 今天在对你对我在呼喊我们的名字，神在说，李君啊，我怎能舍弃你？神说，我心回转，为了要注意哈，要怜爱，而且是大大的发动。神甚至说，我爱那得罪我的儿女，爱到一个地步，爱到神甚至到了断肠的地步。神爱我们这些人，爱到恋慕的地步。我们在座的，你结婚的都有初恋的经验，当你在初次恋爱的时候，有没有恋爱的痛苦的经历？有没有过？如果你恋爱，你说你爱对方，你不会痛苦，那个爱是假的。你如果爱对方爱到会痛，心痛的地步的时候，表示你这个爱是真实的。神爱以色列人爱到会痛的地步。我现在请问你各位，神是个灵，有没有痛的感觉？回答我，有没有痛的感觉？神是个灵，没有血没有肉，怎么会有痛？但是注意，神是个位格的神。什么叫位格？位格就是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意志，有自己的主权。你是一个位格，我是一个位格，天使是一个位格，魔鬼撒旦也是一个位格，但是唯有神是三个位格，父子圣灵。但是我们的神是有位格的神，他不是一股力量，他不是一个虚空的一股能力、no, 不是，他是有位格的神。他既然是有位格的神，他是有情感的神。这位神他是爱我们爱到痛念的地步，爱我们爱到断肠的地步，爱我们爱到他恋爱我们。神爱我们甚至爱到一个地步，他会嫉妒的。除非你不爱你的另外一半，否则你不会嫉妒，对不对？会不会啊？方平，你爱不爱陈瑶？会不会嫉妒？如果有别的男人想要喜欢他，你会不会嫉妒？你一定嫉妒。为什么？因为你爱你的太太。除非你无所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爱我们爱到会嫉妒，所以神说我是嫉邪的神。God is a jealous God. 到这种地步，可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爱我们爱到这种程度，是我们必须要好好思想神的爱在你在我的身上。日本有一个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做北森先生，英文名字叫做 Kazuo Kitamori。 这个北森先生呢，他写了一本书，他这本书名字叫什么呢？叫做神的痛苦神学， The Theology of the Pain of God。神是个灵，怎么会有痛呢？但是他是根据耶利米书里面，神对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他的百姓，神是为了他的百姓，神是如何的心痛到一个地步，神爱他的百姓。亲爱的姊妹们，神说他恋慕我们，他恋慕，他怜悯爱我们，他爱我们到断肠的地步。哎呀，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又想到先知以赛亚在63章第9节，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当神的百姓在受苦的时候，神说我的心与他们一起受苦。这原文的意思是，当我的百姓在受苦的时候，神说我的心在他们的痛苦上跟他们，我的心在痛，因为神不忍看着他的百姓在苦难当中。可是当他的百姓在苦难当中，是因为他们的罪，而神又是恨恶罪的，但是神又因为他们的罪在苦难当中，神与他的百姓一起在心痛，然后神要想办法来救赎他犯罪的百姓。这位上帝 一方面恨恶罪恶，一方面他又要救赎爱他这些犯罪的百姓，想把他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也因为这样，神的痛苦有下面几个方面，请注意。第一，神的痛苦是什么呢？在他公义的属性里面，他要惩处罪恶，但在他怜悯慈爱的属性里面，他又要救这些犯罪的百姓。所以怜悯和宽恕，公义和圣洁之间的一个挣扎，使神感到痛苦，这是第一。第二，神的痛苦是因为他的大爱，他要为了你我的罪，他必须要抛弃割舍他自己所爱的独生子，也就是父跟子为了要救我们爱我们，神必须把他自己最爱的独生儿子都必须为我们而抛弃。当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若是能，求你将这个苦杯挪走，但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因为耶稣基督最痛苦的不是他上十字架，耶稣基督最痛苦的是他要为了我们的罪被父神把他抛开。因为基督耶稣与父神是原为一的，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基督跟父是父子灵三个为一体，是一个神，是不能够被分割的。可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要为了我们的罪被父神抛开，是耶稣基督最痛苦的是这一刻。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丢弃我？那是他最痛苦的那一刻。因为父神必须为了我们的罪把他最爱的独生子掩面不看，因为耶稣在那一刻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罪人，全世界人的罪通通担在他一个人身上，耶稣成了大罪魁，他担负我们的罪过。父神因为看见他儿子身上所承担我们的罪，父神的圣洁不能够看那个罪恶，父神必须把子神耶稣基督为我们给丢弃。这是神的第二个痛苦。第三个痛苦是反映出神定义要爱令他发怒的对象。爱跟怒的交织使神感到痛苦，是愤怒跟爱之间的冲突跟挣扎使神感到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种痛苦是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的。神没有必要为我们受这么大的苦，这位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他既然愿意放下他不受痛苦的这个属性，他愿意穿戴人的躯体。难怪 Sayers 这个神学家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人类对于神最大的三大不公平，第一，神为了我们受尽屈辱，宁可被局限在他所创造的时空里面，这是第一个神的痛苦，也是对神的不公平。第二个对神的不公平，就是神为了爱我们这些人，他宁可被局限在人的躯体里面造成肉身。第三个，人类对神的不公平，就是神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他宁可被局限在母亲的子宫里。这样一位上帝大大到宇宙容纳不下他，他小小到他愿意住在你我的心里面，这样一位上帝，谁说他不是爱？神拦阻他自己的怒气向我们这些罪人发作，而神自己本身却承受了他自己愤怒的打击。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受了父神愤怒的打击。难怪以赛亚先知他说，耶和华神定义将耶稣基督压伤，神 定义要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压伤，为了我们的罪。这样一位上帝，马丁路德他甚至讲了一句非常惊人的一句话。马丁路德怎么说呢？马丁路德他说，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受死，实际上是神与神之间的相争。这句话乍听之下你我不懂，但是他讲的这句话是完全是正确的。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讲两个神子之间的相争，乃是父神他最爱的是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但是父神不怎么情愿为把他的儿子独子为我们给抛弃呢，而耶稣基督自己也不情愿被因为人的罪被父神给抛弃。父神跟子神之间，因为父神不忍为了不忍把他儿子给抛弃，但他又为了爱我们这些罪人，他宁可把他儿子给抛弃。子神也是不忍跟父神隔绝，子神又为了爱我们，他愿意甘愿被父神给抛弃跟隔绝。这个时候父神跟子神之间一种痛苦的挣扎，耶稣说，我的神啊，你为什么丢弃我？而父神却为了我们的罪定义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被压伤。这种神跟神之间的痛苦，但是注意，不是两个神，是一个神，也就是父神跟子神之间的一个挣扎。这种痛苦是我们想象不出来的。你看见神的恩典何等的浩大，神的爱是何等的伟大，是我们想象不出来的。第五个痛苦，当主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当他显出神的爱，在那些逼迫他的人，把他钉十字架的人，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在这个时候，在十字架下面的人怎么说？十字架下面的人却说，嘿，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救了别人，你怎么救不了你自己呢？如果你从十字架上下来，那我就相信你。如果我是耶稣，你请注意，如果我是耶稣，我就从十字架上下来给你看，然后我就给那些讲话的人狠狠打他十个巴掌，我再上十字架。可是耶稣没有，耶稣承受多大的讥讽、嘲笑、挖苦、讽刺，他被父神抛弃非常的痛苦了。他为了这些罪人，这些罪人还在那羞辱他、挖苦他、讽刺他。但是耶稣基督，请问他如果从十字架上下来有没有问题？回答我，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绝没有问题。可是他为了我们的罪，他愿意承受这些羞辱。耶稣基督何等的痛苦，其实这些羞辱讽刺对他来讲都是小事，最大的痛苦是他被父神抛弃，为了你，为了我的罪。这样一位上帝，这样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如果不是因为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特别注意听，如果不是因为十字架，我自己绝对无法相信这位上帝。我所相信的唯一的神就是德国的哲学家尼采。尼采所讽刺挖苦的这位神，他说上帝死了，但是尼采所挖苦讽刺的这位上帝是你我应该相信的上帝。这位上帝在这个 真实苦难的世界，人怎么可能会去敬拜一个本身免于苦难的神明？我们都从中国台湾或是东南亚来的，我们都看过有许多的庙宇，当你进到庙宇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大的佛像，那些佛像双腿盘坐，双手叠起，双目紧闭，嘴边略现一丝的微笑，脸上一副遥不可及的表情，与现世的苦情完全的隔绝。当我们的思想回到十字架，那孤单扭曲饱受折磨的身影，钉子穿过手跟脚，背部血肉模糊，四肢悬挂变形，额头因荆棘的冠冕鲜血淋淋，口干难忍，被投入神所离弃的黑暗当中，这位救主，这位耶稣基督，那才是我的神。这位受羞辱的这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苦受难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才是你我应该相信的神。表面上他是懦弱的，实际上他是大能的；表面上他是愚拙的，实际上他是神的智慧；表面上他是软弱的、受羞辱的，实际上那却是彰显着神的荣耀；表面上是人的罪恶的仇恨在上面，实际上是神的大爱的彰显。好大的 paradox。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放下他自己，甚至放下他自己不受苦难的属性，他进入到有血有肉的这个罪恶的世界，成为木匠的儿子，降生在卑微的王朝，被人鄙视，被人看不起，被人拒绝，被人诋毁。这位耶稣基督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救你救我，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救我们脱离黑暗，脱离罪恶，脱离捆绑，脱离恶者魔鬼。只有这位耶稣基督他才可以真正救我们脱离死亡，只有他能够擦干我们的眼泪，因为他为我们流泪，只有他能够救我们脱离死亡，因为他亲自经历死亡，他是不需要死的。他是永恒的神进入到暂时界，他是从绝对界进入到物质界。这位上帝他如此的爱你爱我，他愿意承担这么多的苦，就是为了爱你跟爱我的缘故。十字架是神选择的方式，基督教在过去的历史里面曾经教会界选择用不同的东西来代表基督教，其中包括鱼，有没有？但是后来没有拣选鱼，是用十字架。十字架是羞辱的记号，十字架不是姐妹们让你带着做装饰品用的，十字架也不是你的护身符，十字架是荣耀的记号，十字架是得胜的记号，十字架是我们依靠得恩典蒙救赎的记号。如果不是这位耶稣基督十字架，我们永远没有蒙恩得救的希望，也没有永生的把握。十字架请注意听，是公义和慈爱彰显的地方。请注意听下面这非常重要的，十字架的横线是耶稣基督跨越人类的历史，耶稣基督是历史的开始者，也是历史的终结者。十字架的纵线是耶稣基督在中间点，是耶稣基督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又把神带到人的当中，而耶稣基督是纵线跟横线的 中间的交心中心点。唯独这位耶稣基督，不是释迦牟尼，不是穆罕默德，不是孔子，不是老子，不是庄子，不是赵子，不是荀子，不是亚里士多德，不是柏拉图等等，都不是，也不是毛主席，也不是蒋介石。唯有这位耶稣基督是整个宇宙的中心，人类历史的中心，人类救赎的中心，神跟人之间唯一的中保，除他以外没有了。十字架是罪受到审判，而结果却产生赦罪恩典的地方。十字架是罪人变为义人唯一可能的地方。十字架是审判者站在受审判代罪的地方。十字架是罪与义与审判结合在一起的地方。十字架是我们信心的起点，是人类盼望，也是彰显神的爱最清楚的地方。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爱为世人的罪受了义的审判的地方。感谢赞美主，既然耶稣基督在客观上为我们死了，我们需要在主观上来经历死。既然耶稣基督在客观上已经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也需要在主观上来经历复活。在座如果你还是慕道朋友，我要劝你一句话，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主节说一句话，人非有信就不能够不是，那是希伯来书六章六节，以弗所书第二章那句话是说，这个神的恩借着人的信，注意好，借着人的信，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在座谁做过救生员？有没有？有没有做过救生员？谁会游泳？很会游泳的。哦，好，好，李敏，我请问你，你很会游泳。假如现在我也在游泳，结果呢，我快要溺水死掉了，我一说李敏啊，来救我，来救我。李敏，你是怎么来救我？回答我。那我告诉你，你如果游过来，你要把我拉上去，你不但救不了我，你也跟着我沉下去。这长老的经验呢？你注意，你如果是救生员，你一定知道这个秘诀，只有两个方法。第一个，等到对方放弃自己的挣扎。你如果对方在挣扎，你要去救他，你一定被他拉下水。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除非你把他暂时打昏，让他放下自己的方法，你才能够把他拉上来。你记住，亲爱的姊妹们，你我都没有办法凭我们自己的本事，靠我们的恩，靠我们的德行，靠我们的积功德，靠我们的方法，我们能够得救。我们唯一的方法是放下自己的努力，完全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你我才能得救。不但如此，有一个宣教士到泰国去做宣教，后来我长话短说，有一个泰国，泰国是佛教的国家，那个弟兄信主了，信主以后呢，有一天神让他做了一个梦，什么梦呢？他梦见他在海里面，他已经要往海里沉了，结果呢，好不容易靠自己力量起来，结果看到什么呢？看到菩萨在岸边。他说：“哎呀，佛啊，菩萨啊，好不好求你救救我，我快淹死了。”菩萨说：“哎，你呢？再努力，再游一下，我就把你拉上来。”他说：“我都已经没力量了，我怎么上去？”啊，他结果呢，全身没劲往下沉，费了吃奶力量，哦，好不容易再起来呼一口气，一看到耶稣在海，在海边。他说：“耶稣啊，求你救我，我已经要溺死了。”耶稣怎么做的？注意听，耶稣立刻跳下水， 自己游到他那里去。耶稣不但把他安然地带到海边海滩上，耶稣还教他怎么样子救别人。这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注意，基督徒，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蒙恩得救，我们还可以靠着圣灵的大能去抢救灵魂，让别人也因此得救。感谢赞美主，这是基督教的信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再讲了。所以施洗约翰也好，耶稣都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是唯一的方式。亲爱的姊妹们，悔改信耶稣是我们唯一的途径和方法。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到这里做结束。最后我要讲的就是，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有时候觉得没有平安，在你的人生里面你觉得精疲力竭，你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你觉得你被罪恶捆绑很深，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盼望，确实是这样。我为你感谢主，因为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是神的救恩要临到你。当你有这个感觉的时候，是神要你继续来到教会，敞开你的心，接受这位唯一能够拯救你的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徒们，不是你信主以后你就一帆风顺，神许可我们有高山有低谷，在低谷的时候，神是要我们回到他面前，重新在他那里重新经历。你我每一天都需要神的救恩，将来有机会我再详细讲过去的救恩、现在的救恩、将来的救恩，这是很重要的真理。那亲爱的姊妹们，求神帮助，也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为你赐下的恩典，赐下耶稣基督，赐下这本圣经，向你献上感谢。求主让我们在主面前真实认罪悔改，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感谢祷告。